上回书说到看泽还有大将甘宁蒙了曹操诈降的两员战将蔡中蔡和，四个人一块喝酒商量好了，蔡中蔡和就给曹操偷偷写了封信，那意思告诉曹操甘宁愿意归降作为内应，因为周都督已然有令，该送信的就放他们前去。看泽写了一封书信告诉曹操，到时候皇宫府前来归降，船上插上青牙旗，什么时候去呢，必然有人前去给你曹丞相送信。两封书信全都到了江北，交到曹操的手中。曹操看这两封信，看看蔡中蔡和的信，再看看看泽的信，两封信来回来去看了好几遍，曹操心中是疑惑不定。哎呀，黄盖投降是真的吗？蔡中蔡和能探出这么些机密吗？这个甘宁也愿意归降我曹操，要是真的，东吴一定会灭在我曹操之手。倘若这些情况都是假的，后果就不堪设想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曹操想到这儿，吩咐一声，来，有请众位谋士。时间不大，曹操所有的谋士全到了，曹操让他们落座之后，就把这两封信让大家传阅。所有的谋士把这书信全都看了，哎呀，曹丞相，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是啊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江东的大将甘宁被周瑜所辱，乱棒打出，愿做内应。黄盖挨了打，托看泽前来下书信。这些事情不可深信，也不能不信。最好现在有人能到三江口周瑜大营前去探探虚实，回来如实禀报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曹操说到这儿，手捋胡须，看了看在座的众位谋士。这些谋士谁也没有办法过江去打探消息，所以不敢跟曹操对眼光，不由自主的就把头低下去了。谁都想啊，就是即便冒险而去，是不是能探听出点消息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蒋干站起来了。丞相，我蒋子义愿往。在座的谋士一看蒋干又说话，大家伙差不多的都想乐出声来，心说上回这位蒋先生到周瑜那儿偷了一封书信回来，把蔡瑁、张允两个水军都督的命要了，这回还去？再去指不定再上周瑜什么当呢。有些人小声嘀咕，蒋干这耳朵还挺灵，他就听见了。但是蒋干满不在乎，蒋干心里也不服，哼，这些人胆小如鼠，就会背地里议论我，你们能干？你们怎么不去呀？我敢去，我就比你们强。想到这儿，蒋干迈步走到曹丞相面前。丞相，上一次我到东吴空跑了一趟，没有把周瑜劝降了，深感惭愧。今天我愿舍身再去一趟，一定把曹丞相您想知道的事情打听清楚来，回来如实禀报。曹操心中大喜，好啊，子义愿往，我心就踏实了。这些谋士一看曹丞相竟然答应，还派蒋干去，不明白曹丞相怎么个想法。曹操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，曹操认为蒋干对自己没二心，他确实想把事情办好，就是偷来这封书信，他也冒着生死关头啊。他有一颗赤胆忠心，他豁出命干来了，虽然出点差错不能怪他， 这回我还得靠着他。好啊，子夜，你这次前往周瑜大营可要小心谨慎。
丞相您放心。
蒋干告辞了，曹操把手一背，把胸脯一挺，迈着四方步，由打曹操大帐出来，回到自己帐中换好了衣服。这回还是带着一个小书童儿，两个水手驾着一条小船，就奔了江南周瑜的水寨。这回蒋干可聪明了，快到三江口了，蒋干让水手找了一个避风的小江湾，就把这只小船停到这儿了，然后嘱咐小书童儿在船上等着，自己离船登岸，直接迈步就奔了周瑜的大营了。
请你们往里回禀啊，在下九江人蒋干蒋子义，是周都督同学，同窗好友，说我蒋干求见。
这时候周瑜干什么呢？周瑜正在着急呢，因为周瑜认为黄盖苦肉计，挨了打，看则已然下了诈降书信了。蔡中蔡和前来诈降，甘宁也把事情全都布置得很顺利，可是要打算火烧曹操83万大兵，这个计策应该如何进行，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？周瑜正在想呢，这时候江东来了一位高人，这个人就是庞统庞士元。虽然说庞统刚刚出世，因为诸葛亮跟庞统共有其名，司马德操水镜先生告诉刘备，卧龙奉出得一可安汉室天下，卧龙就是诸葛亮，奉出就是庞统。自打诸葛亮保了刘备之后，一把火火烧博望坡，二把火火烧新野县，所以诸葛亮已然成名了，开始有威望了，可是庞统还没人知道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。庞统也不是不想啊，诸葛亮保了刘备了，我庞统也该出事做点事情了，可是我应该保谁呢？曹操那儿我当然不去，所以庞统就想好了自己应该上江东辅保孙权。现在正是孙刘两家联合破曹的时候，借着避难，庞统庞士元带着全家大小就躲到三江口这隐居起来了。没想到庞统刚一到江东，周瑜跟鲁肃就知道了。周瑜就告诉鲁肃，子清啊，庞士元先生是天下奇才，你马上前去见他，因为我军务大事太忙，你把庞先生事情全都安排好了，将来有机会我把庞先生举荐在孙将军面前。鲁肃这个人也很尊敬庞统，就帮着庞统把家小全都安顿好了，而且经常见庞统聊天请示计策，庞统这人呢也很不错。鲁肃跟他聊着聊着，就问他如何破曹操83万大兵。这个庞统呢就告诉鲁肃，要打算破曹操83万人马，必须放把火火烧战船。鲁肃就把这情况禀报了周瑜，周瑜非常高兴，英雄所见相同，但是火攻计应该如何实行呢？周瑜就让鲁肃面见庞士元先生请教。鲁肃来见庞统，庞统就告诉鲁肃，子敬先生，要打算破曹兵就得放一把火，长江之上可是火攻有难处，因为你放火只能烧着一只船，其余的船可就全跑了。是啊，庞先生你说的太对了，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？子敬，我告诉你，可以面见曹操献上一条连环计。庞先生，什么叫连环计？你回去告诉周都督，让人面见曹操，给曹操献上一条计策，因为北方的军事不服水土，在船上颠簸，曹操的兵将必然在水上生病，
让这个人面见曹操，献上一条计策，让曹操把大船连在一起，小船连在一起，或者30只船呢，或者50只船呢，前后用铁索相连，连好了之后，上头铺成大板，用木板子一铺，这船就不来回晃了，在水中就不颠簸了。他只要信了，把船连在一块儿，周都督再行火攻计，放上火就不是一条船了。他的船当时想摘都摘不开，就可以把曹操战船烧掉，而且趁势烧曹操的马步军大营。哎呦，鲁肃心说这主意太高了，马上回去禀报周瑜。周瑜乐的是鼓掌大笑，凤雏先生当是奇才。对呀，让曹操把战船全都套起来，用连环计破之。刚乐完了，周瑜眉头就皱在一块了。子敬啊，连环计是好，但是谁能到江北面见曹丞相献这条计策呀？
是啊，都督，
我也经过了高兴了，可是谁能献这条计策呀？哎，臭都督，我看凤雏先生面见曹操正合适啊，他既不是刘备之臣，也不是咱们江东之臣，只有他面见曹丞相最合适不过了。
可是子敬，那得找个机会呀，
哪能有好的机会可以让庞士元先生到江北面见曹操啊？这两个人正在中军大帐发愁呢，这时候知日的中军官进来禀报，启禀都督，大营外有您的同窗故友蒋干先生求见。
啊，
周瑜乐坏了，啪一拍桌子，这茶杯都滚到地下，啪嚓一下就碎了。
子敬啊，我江东大破曹兵全在此人身上，连环计有人献了，曹操也一定会相信。
此敬，你扶耳过来。鲁肃一看周都督这么高兴，赶紧把耳朵凑过去。周瑜就在鲁肃的耳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计策说了。鲁肃一边听一边点头，好，周都督好计，我立刻就办。等鲁肃走了，周瑜立刻吩咐，哎，有请蒋子义。这中军官还没出去呢，蒋干蒋子义自个儿迈着四方步溜溜达达进来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因为蒋干在营外啊等了半天没人理他。蒋干心里琢磨，这回怎么了？上回我来见周瑜，呵，周瑜又响炮，率领文武官员出来迎接，把我接到帐中摆上酒宴，还说群英会，拿我当上宾。这回怎这么冷淡呢？难道真怪我蒋干上次不辞而别，怪我偷了他的密信？哎呀，周瑜呀，你要知道我吃曹丞相的饭，我就得向着曹丞相啊，这叫各为其主啊。不成，我得进去，我得跟周公瑾说个清楚。所以他拿定主意，迈步直接就往大营里走。把营的军校知道这位蒋先生是周都督的好朋友，同窗学友，也不拦他，就让他进去了。蒋干很顺利的通过营寨，来到中军大帐的辕门。把守辕门的小校也认到蒋干，哎呦，这不是蒋先生，您又来了啊！啊，我又来了。周都督何在？我家周都督正在中军大帐，您请吧。辕门小校也不拦他，蒋干迈着四方步往里走，走到中军大帐口，抬头一看，周瑜正在这坐着呢。蒋干双手一抱拳，公瑾，别来无恙。周瑜一看见蒋干，差点乐出声来。这回可该做戏了。周瑜把脸往下一沉，哼， 姜子义，你欺人太甚。
啊，
贤弟呀，你这是怎么讲话呀？我是你的好朋友，我来看你，你既不到辕门迎接，让我自己走到大帐，你还说我欺人太甚。贤弟呀，你有话也得等我坐下再问我呀，你为什么不给我看个座位？周瑜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脸上颜色更变。哼，你还有脸跟我要座位吗？
公姐，
哼，你真生我的气了。上次我来到营中，我来看你，我想劝你啊，你让太史将军手捧宝剑往我对面一坐，作为监验官，我没法说话呀，我没法跟曹丞相交代呀。
哦，
你没法跟曹丞相交代，你就偷了我的书信。曹操杀了蔡瑁、张允，我周瑜没有内应。既然是我的好朋友，同窗故友，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？
公姐，我告诉你，我在曹丞相手下为官，我当然要替曹丞相所想啊。
咱们俩是同窗好友，你就看在好友的份上让过我这一次。
空姐，你给手下留情啊。
哼，要不是因为跟你情同手足，我就把你给杀了。这回你又来了，我应当把你的人头砍下，让人送到曹操面前。但是这回我看在同窗好友的份上，暂时不杀你，但是我也不能把你放回曹营。
公姐，
你为什么不能把我放走啊？我告诉你，在几天之内我要大败曹兵，现在我要把你送回去，你要向曹操泄露了我的机密，我就没法跟曹操打仗了。杀了你吧，我也不够朋友，放你回去我周瑜不放心。怎么办吧，我先把你留在江东，暂且住下，待我破曹之后再送你回到江北不迟。来人呐，伺候都督。大将徐盛、丁奉两个人进来了。
都督，请问您有何事吩咐？
二位将军，看见没有，我的好同学蒋子义先生又来了，请你们二位将军把他送到西山庙中歇息。
遵命。遵令。
蒋干一听把我送到西山庙里头，我没法回去了。哎呀，贤弟，我还有话说。哼。周瑜哼了一声，连理他都没理他，奔后帐了。这两位战将就推蒋干，把蒋干往出推，推出中军保障之外。蒋先生，您走吧。把我家周都督都气坏了，您还嚷什么？我有事儿啊。
是啊，
没事儿您能来吧。蒋先生，您走吧，您赶紧上马。两员战将把蒋干架出来，到了大营外，这有兵士预备好了马匹。这俩战将多大劲儿，一边一个，徐盛、丁奉往上一架，这蒋干，蒋先生您上马吧，就把蒋干给蹲到马上了。旁边有俩兵，徐盛、丁奉就吩咐这俩兵，你们两个人好好伺候蒋先生。遵命。徐盛、丁奉就不跟着了，这两个兵拉着这匹马就把蒋干拉走了。蒋干心说，坏了，这货跑不了了，骑着马往前走，两个兵拉着马的缰绳走了一段路，来到一个小山坳。等再往里走，走着走着到了一座小庙前头，这两个军士不让走了。两个军士上前叫门，蒋干一看，把蒋干差点气死过去。原来这座庙是个尼姑庵，开门的是个年轻的尼姑。哎呦，蒋干差点哭出声来，你怎么给我送这儿来了？要是送个道观也好，我能跟道长聊聊天了，我在这尼姑庵里住着多别扭啊。这个女尼就把他们让进里边的一间净室。
走进净室一看，这屋子收拾的挺干净，有床榻，有桌子，有椅子，还有茶具。女尼走了，两个兵可没走。蒋干往椅子上一坐，这胡子气得都撅起来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这俩兵就把茶沏上来了。蒋先生，您用茶。蒋干也不理他们。这俩人呢，还老跟蒋干说话。蒋先生，请问您怎么称呼啊？
姓蒋，名干，字子义，九江人也。
哦，原来是蒋子义先生。蒋先生，您可记住了，从今天起由我们哥俩伺候您。我呀叫赵钱，他叫孙礼。哦，赵钱、孙礼、周吴郑王，你们东吴的兵都按百家姓排名字。哎，不是不是，蒋先生您可说错了，我姓赵叫赵钱，他姓孙叫孙礼啊，倒是周都督给起的，说叫着方便，尤其是伺候您嘞，是诚心把我们俩人挑来的，说蒋先生您有事儿一念书就把我们哥俩念过来了。哦，赵钱、孙礼、周吴郑王。蒋干心说，合算我念书没事，我念百家姓啊，这个周瑜等有功夫我再找他算账，把蒋干气死了。等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有人抬了食盒，赵钱、孙礼把食盒打开，把饭菜端上来。蒋干一看还不错，四个炒菜，四个凉菜，两壶热酒。蒋干心说，周瑜你不敢杀我，你不敢杀我，这回我不吃饭，我绝食，我给你看看。蒋干明摆着挺饿，他看着饭菜他不吃。这赵钱、孙礼过来了，蒋先生请您用饭呢。不吃。您真不吃？真不吃。真不吃，我们俩可得伺候您了。蒋干心说，你们还撬我的嘴是怎么着？蒋干把头一扭，我不吃饭。赵钱、孙礼把手中腰刀一举，蒋先生您吃不吃？不吃不可下手了。哎呦，我吃我吃。蒋干不敢不吃了。到了晚上该睡觉的时候，赵钱、孙礼仍然伺候蒋干，有人送了夜宵，然后伺候蒋干洗脸洗脚，让蒋先生睡觉。这蒋干睡得着吗？蒋干心里琢磨呀，我蒋干在曹丞相面前这是第二次讨令了，怎么到了江东还不如上回呢？周瑜把我给软禁了，我走不了了，我没办法给曹丞相打听消息，更没办法把这种情况禀报曹丞相。哎呦，不成，我得想办法溜之大吉。这天晚上蒋干实在憋不住了，他迈步走出屋子，抬头一看，满天星斗出拳，皓月当空。这蒋干就在院子里来回溜达，溜达溜达，他就出了门了。一看没人理他，他往江边走，刚往前一迈步，这赵钱、孙礼就过来了。蒋先生，您止步吧，江边您是不能去。蒋干心说，这俩人拿着刀呢看着我，我也没法惹他们呀。哦，不让我上江边，那意思就不让我回归江北。蒋干只好回来了，可是在屋里待不住啊，他在院子里溜达溜达，突然间有主意了，他就往后绕，绕到庙后头，看见后门了，我出后门走。蒋干出了后门，顺着山路往前走，走着走着，他突然间听见有人在击剑作歌。蒋干二次过江，要请走火神爷，下回再说。